这是圣经世界观系列的第四个主题，这是我们谈论关于神的真实本性的第二部分。我已经提供了很多信息，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在第一部分，我们最后讲到了，直到主来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我们可以重生，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在这之前，神必须做些什么来限制地上的罪恶？这就是神赐下律法的原因。对这一点的误解，确实改变了人们对神的看法。人们对旧约律法的理解是，如果你犯罪，我就用律法鞭打你，它是惩罚，它是拒绝。这让很多人认为神是严厉的、愤怒的神。事实上，有一个人说，他把神看作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倚靠在天堂的栏杆上，手里拿着闪电，准备当你犯错的时候，第一时间来收拾你。有些人会这么想，你知道吗？他们这么想，因为神在旧约中对罪是如此严厉。但在之前的部分中，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在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2000年里，神并没有将人的过犯归罪于他们。我们看这里，罗马书5:13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算这个词是一个会计术语，意思是把账记在针对你的账本上。直到律法出现，神才把人的罪算在他们账上。他一直是仁慈的。如果你停下来想想，想想旧约中的人物，比如亚伯拉罕，你知道在利未记第18章中，对性行为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利未记第18章，其中一条是，如果你娶了同父异母的姐妹，你父亲的女儿，无论是同父同母还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你都不能娶，如果你娶了，你就会被处死。你知道亚伯拉罕跟他的妹妹结婚了吗？撒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如果是按照后来的律法，亚伯拉罕不可能是神的朋友，他会被惩治的。利未记第18章说，如果一个人犯了这些性的罪，他就必须被剪除。如果你查一下，有很多地方都用到了剪除这个词，我想是出埃及记31:14，在同一句话里说到，剪除等同于致死。如果你犯了这些性的罪，你必须被处死。然而，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不但没有死，反而被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在第一个妻子还活着的时候，同时娶了自己的小姨子，这违反了利未记第18章的律法。雅各应该被处死，但他还是和神和一个天使摔跤。那个天使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他成了所有以色列人的始祖。在旧约律法颁布之前，人们享有的恩典和怜悯是律法颁布之后所没有的。例如，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的第一个犯罪的人，创世纪第4章，你会发现该隐和亚伯，他们在田地里，该隐杀死了亚伯。我就不讲整个故事了，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该隐杀死了亚伯，结果神出现在他面前，他的罪也遭到了后果。他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他说，每一个听说这事的人都会想要杀了我，所以神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他说，如果有人为了给亚伯报仇而杀死该隐，我会为该隐的死报仇7倍。所以地球上的第一个杀人犯，神不赞成他的行为，但神没有给他那些我们在旧约律法下看到的刑罚和审判。但是一旦旧约律法赐下，第一个违反旧约律法的人是一个人，他出去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你不应该在安息日做任何工作。这个人出去捡了一些树枝，这样他就可以生火做饭了，因为他拾柴生火，他 他们就把他关起来，听神发话。神说不要怜悯他，他们就把他处死了，他们用石头砸死他。你能看出在律法出现之前神处理罪的方式和律法出现之后神处理罪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可悲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所以他们只是认为神在旧约律法中对罪的惩罚和严厉，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本性。不，神真正的本性是他不把罪归罪于人。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的，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神在使用像挪亚这样的人，经上说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不是配得恩典。圣经说挪亚是个义人，但他相对于其他人是义的。他是义人是因为他信靠神，神就赐给他公义。关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些人并不完美，然而神却以怜悯对待他们。但当律法来到，就有了审判，就有了严厉的刑罚。可悲的是，人们认为神赐下律法的原因是为了告诉我们必须怎么做，我们若不遵守，神的愤怒就必临到我们身上。神赐下律法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把神宽容我们的罪，忍耐我们的罪，当成了认可。正因为如此，罪在人类中以惊人的速度升级。你可以翻到创世纪第四章，时间关系我大概讲一下，你可以看屏幕上的内容。在创世纪第四章，你会发现该隐的曾曾曾孙名叫拉麦。拉麦是第一个娶了两个妻子的男人。拉麦出去杀了一个人，在钦定本中这句话的翻译很别扭，但如果你查一下其他的译本，他说我出于自卫杀了一个人，因为这是出于自卫，他觉得他杀人比该隐杀人更正义更正当，所以他说如果神要替该隐报仇七倍，他会替拉麦报仇七十七倍。错误之处在于神并没有这么说，他的错误在新约中说道，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他把自己与该隐比较，他认为该隐杀了人，而神没有杀了他，也没有毁掉他，那么神肯定也会支持拉麦的，所以他们犯了这个错误，开始相互比较。正因为如此，他们想，这个人逃脱了，事情一定没那么糟，我也能应付过去。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你知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人是同性恋，我们教会有个同性恋想带我去露营。我妈妈很聪明，去问教会的牧师，他很有名气，他说不，你可别让他去。当时还是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我还没有露营过，我想这一定很棒，但感谢神，他们很有智慧，没有让我去。总之，他是同性恋，但他在隐藏自己，他们没有举行游行，他们没有吹嘘，这是禁忌。但是当一些摇滚明星、一些电影明星、政客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游行庆祝，他们说，上帝造我就是如此的。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因为他们互相比较，因为神没有击杀同性恋者，所以他们说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糟糕。他们看到这些人过着同性恋的生活，他们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上，他们富有，他们是百万富翁，每个人都去听他们的演唱会之类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改变了标准。看，这就是在律法赐下之前的情况，所以拉麦看到该隐杀人还过得去，他想，好吧，我杀人也能过得去，所以罪恶以这样的速度升级。我之前说过，如果神没有做些什么来阻止罪恶，阻止人们生活在罪中，撒旦会使得人类如此堕落，以至于不会剩下一个童贞女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神不得不约束罪。他所做的就是赐下律法，律法开始在人心里释放对神的敬畏。在诗篇36章1节说道， 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活在罪中的人，我说的不是那些偶然犯了错过失的人，我说的是那些坚持犯罪的人，那些跟随罪以罪为乐的人。那是因为他们心里对神没有一点敬畏。律法使人敬畏神。让我给你看几处经文，你会惊讶于律法是为什么而设立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太神奇了，大多数人认为神赐下律法是为了让我们能胜过罪。不，神赐下律法是要赋予罪权势，在你与罪的征战中，不是要赋予你权势，而是要赋予罪权势。这是大多数人从未想过的，他们从未有过这种想法。但圣经确实是这么说的，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为什么在我们与罪的征战中，神要赐下一些东西来赋予罪权势，而不是赋予我们权势呢？因为罪已经杀死我们了。雅各书2章10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很多人认为人无完人，所以我不能活得完美。但如果我活得比这个人好呢？你看，他们跟别人比较，就像拉麦跟该隐比较。他们认为如果我比这个人好，我不会像他这样，或者像那人那样。只要我没有那样做，一切都还好。不，如果你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就犯了重条。所以事实是，罪已经打败了我们。但是人们在做这种比较，他们说，好吧，我去教堂，我并不完美。我知道我这里错了，这里错了，但我做了那些。我相信我的优点将超过我的缺点，神会接纳我的。你知道这种想法会送你下地狱吗？好人未必上天堂，坏人未必下地狱。是被赦免的人上天堂，没有人在神的眼中是完美的。你必须被赦免，被赦免的人上天堂，而拒绝神的赦免的人下地狱。并非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看，人们不明白这一点，罪已经败坏了他们。因为他们比别人好，所以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配得上救恩。那么神做了什么呢？在罗马书7章，神赐下一些东西，使得罪又活了。我一会儿就会讲到这个。我要给你们看一些经文，告诉你们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是来使你得自由的，它来是要告诉你，你已经被打败了，罪已经败坏了你。如果这是神的标准，有些人会想，好吧，这是神的标准，它是这么高，这是一个跨栏，我需要越过去，我可以跳过去。所以他们想，好吧，我可以做到，我可以满足这些最低要求。神出现了，他说，你认为你能做得足够好来得到我的接纳吗？让我告诉你，我的标准是什么。他把栏杆抬得如此高，以致你跳不过去了，扔都扔不过去的，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你翻越这些障碍，而是要告诉你，你不可能靠着你的良善被神接纳。这就是律法的目的，它赋予罪权势，所以你可以看到，罪已经打败了我。看看这些经文，哥林多后书3章6节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这对比了神在旧约中对待罪的方式与在新约中对待罪的方式。注意第7节说的，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那么律法的哪一部分是刻在石头上的？这指的是十诫，它确实是神用手指写在石头上的，所以十诫是属死的执事。这里我可以花一个小时来从不同角度讲。 但我没有这个时间了。我鼓励你们去看我的其他教导系列，他们会更详细地解释这个。我并不反对实践，我并不是反对律法。事实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等等。他继续列出所有这些事情，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你得救，它不是为了产生救赎，相反，这是为了向你显明你的罪，好让你认识到，神啊，如果这是你的要求，那我自己是绝做不到的，神啊，怜悯我吧。律法的目的是要把你逼到绝境，好叫你向神呼求救恩。然而，一旦那一天到来，一旦你重生，律法就不适合你了。你不必试着去遵守律法的所有规定，但现在你有神住在你里面。你现在无意的流露，都比过去刻意的表现更圣洁。但在你归向主之前，律法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告诉人们他们是有罪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是一种属死的执事。接着在第九节，他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所以这里他称之为属死的执事，然后是定罪的执事。你知道吗？圣经说耶稣来是给人生命，而不是死亡。死亡总是被认为与重生之前有关。这是魔鬼来做的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所以生命与耶稣联系在一起，死亡与老旧人、魔鬼、定罪联系在一起。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此死亡定罪是与罪和撒旦联系在一起的，但自由和释放，神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律法不是为了释放你，而是为了放大你的罪，让你看到你是多么有罪。这样你就不会再跟别人做比较，不会想因为我比他们好，神会接受我的。不，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任何的罪不例外。再一次，雅各书二章十节，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你比起别人来可能是一个小号的罪人，但下了地狱你还在乎大小吗？罪的工价乃是死。一个罪，任何一个罪，都会使你在永恒里与神分离。既然这是真的，人们就会比较自己，然后想，好吧，我比这个人好，神肯定会接纳我的。神赐下律法是要放大罪，赋予罪权势，带来死亡，带来定罪，以至于叫你放弃依靠你自己的好行为而得救，转而向神呼求，祈求救恩。这就是律法的目的。如果你以这个目的使用律法，那么它就是好的。但如果你用律法来试图与神和好，通过遵守全部律法，那是不可能的，你做不到的。很多人会说，我相信你必须遵守律法，他们甚至不明白律法是什么。加拉太书第三章是这么说的，那些想要遵守律法的人，他们不明白律法在说什么。你知道吗？旧约律法中有经文说，如果你要成为祭司，新约中彼得说，我们现在都是君尊的祭司。你知道旧约里的祭司吗？他们身上不能长癣，他们不能是驼背的，他们必须有完美的体态，他们不能是塌鼻子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所有这些的规条。为什么神要给这些东西？因为祭司是耶稣的象征，而耶稣必须是完美的，他必须是一个完美的牺牲，才能为我们的罪代赎。一个不完美的人必须为自己赎罪。耶稣必须是神在肉身显现，担当世人的罪。正因为如此，他必须是完美的，因此祭司必须是完美的，他不能长癣，不能塌鼻子，不能驼背等等。神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是要把你身上所有的癣都做掉吗？ 因为我们现在是神的君尊的祭司了，所以如果你长了癣，你就得把癣做掉，你得带上某种背带之类的东西让你站直。不，神设立律法并不是要我们遵守，而是要告诉我们，你已经失败了，你不可能达到标准。不要到神那里去要求好处，而要呼求怜悯。你知道新约中耶稣的比喻，税吏和法利赛人同时祷告。这个法利赛人夸耀自己的好行为，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法利赛人是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可能比大多数观看这个视频的人都要圣洁，但他依赖自己的圣洁。但是那边的那个税吏，犹太人的叛变者，他为罗马人工作，他收取的税款超过了实际应缴的数额，他把多收的装进自己的口袋。那家伙是个贼，是个强盗，是民族的叛徒。这个人甚至觉得自己不配举目望天，他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耶稣说，这个税吏呼求怜悯的人回到家去被称义了。而那个比大多数人有更圣洁生活的人，因为依靠自己的圣洁，他回到家去却没有被称义。看，这就是律法的作用，就是把那些宗教上的法利赛人，那些认为自己比别人都更优秀的人，律法就这样把你的骄傲击碎了。